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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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
老师好。
当然难得坚持到最后。好，我们接着下来要来谈慧学进修。那这边我会配合一些原则性的一个说明啊，就是怎么样来进行慧的一个修学了。那我们早上谈到，就是谢导师要借用四欲流之这样的一个修学次第，来说明慧也是要按照这样的一个修学次第。那关于这一个清净善事的意义，就是说呢，我们发心修学佛法，要去亲近善知识，依善知识的教导或是开导，次第修习文思修，这个是亲近善知的一个意义了。在这边提示，就是大圣教典也提出了这个慧学进修的十件事情可以修学的事项，那它也有一些次第性，比如说这个叫做十法系，这主要是从《般若经》的开示里面所整理出来的。那这十个里面，这边有三个颜色，对不对？那它就是文思修这样的一个内涵。你大概讲一下这十项，书写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抄经啊，抄经。大家有在抄经吗？没有，有在心里面抄。供养，这供养是供养经卷，供养经卷，把这个经卷供起来，焚香啊，供花啦，在大圣经典还要弹音乐的，等等的啦，那这什么概念？其实就是对于法的一个恭敬供养啊，恭敬供养。那施他呢，就是把这个写好的这个经卷给别人啊，让他们也能够学习啊。这边有流行在写抄经，实际好像有的，不要讲实际啊，好像有些地方像佛光山，不要讲佛光山，就是有一些道场它会有一些抄经的，你开经你只要去描就好了。有这个范本，好，那当然，我们如果以慧学的角度，在抄的时候就是要去这个什么随文入观啊，是吗？随文入观，谛听，就是去听闻佛法啊，去听闻佛法。那这个谛就是正确专注。一般在经里面都会有人问佛一个问题，佛就会跟他讲谛听，谛听，就正确的去接受这样的叫专注，正确不颠倒。批读什么概念？你知道有披萨不是？批读就是照着读了，其实就是我们目前这样的一种 就照着这个 字面上来读。受持呢，受持就是要记在心里面，受持奉受，要让这样的一个的教法更熟悉，要经常的去背诵奉受。开眼呢，去跟人家分享，跟人家说明等等。那这一些呢，可以相当于文慧的修学。所以文慧怎么修呢？这几个二四六这八项，可以作为大家修学文慧的一个下手处。这是导师的开示，然后就是文慧，就是可以透过这八项来修学。那再来是思维，就是如理思维，思维对这一些教法再更深刻的去检测啊。我们昨天有谈过思维，那修习就是修慧，在修得身我他定之后呢，再更进一步的修慧观。大概就是这三个文思修，所以前面八项是属于文慧的修学内涵，第九是思慧，第十是修慧，所以这思法行也包含了这文思修三慧。所以他不晓得怎么样去修文慧，看看那八项可以去来修学。是。怎么样？自己都不懂，你跟人家开眼。
是应该放在思维后面吗？
开眼有不同的层次，就是字面意啊，字面意都可以讲，可以了。你们要了解，色就是空啊，空就是色啊，这没有太大的困难。文言文转白话，是吗？就是去了解，那什么是空呢？就大概我们因为有谛听嘛，把这一些道理呢，我们大概都会有一些体会了，就是它。反正它就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层次，就是的啦。你思维过再开眼的那当然又更深刻，就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啊。所以这个声闻有这个四欲流之，大圣有十法行，它都是文思修，这三个过程。所以这是佛教一致公认。好，那慧学最高目标呢是体悟法性，但是呢过程呢必须要经过文思修。那关于文慧呢，古代都是亲闻佛说的，或是由佛弟子辗转传授。所以为什么会有亲近善事？因为古代没有佛经嘛，都是善知识口传的，所以亲近善知识就成了文慧的一个条件，所以会有一个亲近善知识是这样的原因。那但是呢，在慢慢的这些教法，它也变成教典，那只要稍具树根、树势的慧根。那就可以这个自己批读研习，依经论教师而得正解，修习而成就。我们也就是现在有不同的方式，也自己可以自己研习，然后大家共同研习。你这边流行读书会，对不对？它其实它就是文会的一个修学的方法。好，从善知识或经论中所听闻的。是这个佛菩萨 还有圣者的言教。那如何听闻学习呢？这边有列了几个参考的方式，比如说专心去听啊，问疑，不懂要问，要装懂。有些不是装懂，他就是也不晓得自己有没有问题，不晓得问题在哪里，问疑，这就是要认真的听，然后要去问，然后阅读、背诵、书写等等。所以背诵是这边所提示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这边大家还有在背诵的，这边你国不太背诵的，心经很好啊。为什么是心经？
只有心经
背诵，
核心
对，心经是核心的，核的意思了。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他会背金刚经，还有会背普门品，这些都可以尝试。我妈妈小时候本来要我们背金刚经，我说太长了，她就叫我们背心经，对，260个字。就这些东西，当然我们背了之后要经常去所谓的去如理思维，然后经常去思维，对，谛听问疑啊，阅读等等，这都要养成习惯。像大家每个礼拜读书会一次，对不对？那这个是很好，但是好像有时候会休两三个月，大家都要去 holiday vacation。那不过这个时候是大家自己在充电。总而言之，这一些都是要不断的反复的练习。修行就是这样子，修行是很枯燥的，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反复的练习。练习到熟，练习到生巧，没有什么所谓的捷径，就是大家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好，那这边要讲一个重点，就是这一个听闻呢，不是阅读的，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理解到佛法的根本理趣。那佛法的根本理趣呢，这边就是谈到慧的修正，就如上面所说的观境，非常广因果缘起佛功德菩萨行愿，而极无自性的甚深空理，这个都是慧的一个要去了解的内涵。那对于作为慧学初层基础的文慧，对这些呢，也就是种种名言法相、教理心门，那是要去尽量广学多闻的。但是呢，这里面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佛教所重视的是从无厌足无止境的多闻中，这个多闻是无厌足无止境来修饰它的。所以如果你是偶尔闻一闻，它这个效果可能不是太大，但是聊胜于无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在学习佛法上去得到一些力量得益的话，那这一些条件是需要具足的，无厌足无止境的多闻。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要了解佛法的精要，器物共世间的深意，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在这一个多闻博学的过程当中，要气应三法印或是一法印，才能够称得上文慧。那这就问题就来了，如何是吗？ 那三法印大家还记得，诸行无常，念念生灭，诸法无我，缘起因缘和合而无我的和无我性，涅槃寂静啊，这一个妄念止息的寂灭性，对不对啊？那一法印是什么？一时实相的是空，对，空是吗？好，那现在就是我们对这些教法可能就要去了解这些教法它的不同面向的一个表达了啊、哦。我们佛教讲空，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又听很多不执着，对不对？它其实是相关联的。你要能够了解到空，那我们就能够不执着。如果我们能尝试着不去执着，那我们对空的这个道理就能够慢慢的去体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以一种实践的方式呢，就是用简单的话就是英文叫 let go， 对吗？我在澳洲第一次去听那个英文开示，那法师因为我坐在下面，经常听到 let go let go， 放下了，不要执着，就是 let go 应该是放下的意思，很多人都放不下，那也因为放不下也提不起来，因为太重了，就身心这个太重了。所以这个三法印一实相印，这个是蛮抽象，但是呢，佛教有很多这个修行的德目，如果我们去透过这些德目的一个修学，那它会贴近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无我的相反，我的相反就是无我嘛，跟无我比较相应的这样的一种的一个佛教的一些修行德目，大概就是利他嘛，对不对？利他、慈悲行，所以能够尽量去为他人着想，不要做事情都要先算一算我们能够获利几分，但投资需要，投资我们不是十三世界，这不是随便。但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想想，我们今天不管是主动或被动，假设是被动，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办法，那我们能做多少，就是关于这件事情，那它是有先心要去了解到它的意义，还是有意义的，那需要多一点点来付出，那我们就要记得这个我们修学佛法有三要嘛，对不对？菩提心、慈悲心、这个法空慧，对不对？那慈悲心就是这里面的一个项目了，所以就是多去做这一些义工，但是不要有太多的私这个什么私心呢、啊？不要有太多为自己去这个着想、去打算这样的一个念头，就是这件事情有意义的事，那我们就去想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得益啊，那就不要想太多关于自己的部分，那这个都是可以跟三法印啊和一实相印相契合的。放下，也就是当我们去做了一件事情不成功，不要一直耿耿于怀啊，又要放下。耿耿于怀就跟三法印是不相应，放下就跟三法印可以比较相应这样子。这不容易啊，谁放得下？但是要学习，真正的要学习，人生没有过不了的难关，真的是这样。有时候没有看到别人的悲惨，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世界最悲惨的。 是吗？有时候我们要比较一下，所以有时候去看看一些苦难的众生，我们真的没有权利在那边唉声叹气，对，自怜自爱。太多的众生比我们还苦，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我们所修学的佛法，那就是要跟三法印跟一法印相契合。那在生活中就是去实践利他的德行，然后要放下，不要太在意一些人我是非的得失哦。那当然我们要检讨，就是我们在过程有没有做得不好哦。那这个是当然，这个是为了，也是为了让这个事情能够更圆满，对不对？好，那这个是好的，而且应该是跟三法印、五法印相称的。那这边就讲三法印，就是无常、无我、涅槃、寂灭。如果能够这个如实地观，这个才是多闻。那大圣教典则以堪闻法性空寂，法性空寂，也就是一法一实相应。那他或真如实性，名为多闻，也就是能够去契应这样的一个法空性，这样的一个真理，然后就名为多闻。总而言之呢，跟烦恼不相应，那当然就是跟真理会比较贴近，比较相应一些。所以不与三法印为一时相应相应，那它就是脱离佛法的核心，闻慧就没办法成就，这很重要。你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相应，那闻慧就不会成就。好，所以若能够于种种的法相言说中把握佛法的要点，发诸身心的行为，大家要记得这一句话，发诸身心的行为。那这个身心行为有不同的面向，有直观，还有六度的前四度，对不对？这些都是的。然后要如实修炼与体验，使令心逐步清净安静，然后才能引发闻慧。所以要有这一些过程的，发诸身心的行为，如实修炼体验，那心静下来，那闻慧就能够产生，那这样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要不然就只是一个知识而已。要把佛教导我们这一些道理，把它实践出来，无我，不要想为自己考虑太多，多为这一个众生去着想。好，所以闻慧虽然是浅显，极浅显，极平时的基础，但是它也需要精进一番，提炼一番，才可获得成就。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学习是在闻慧的修学加行当中。如果这个严格的来说呢，严格的来说，我们应该可能还没有达到成就。当然我们昨天所讲的这一个，比如说我们举了太虚大师这样的例子，那这个只是一个相，那真正去检验的这一个闻慧的一个相呢，还就是我们昨天提到，就是对于这一种佛法，对于这一种众生的奉献那一种心力，是不是有产生那一种精进勇猛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比较是一个 大家共通的啦，哦，比如说那些那种经历，就是能够经历到一些很特殊的这一种所谓的神秘经验，这每个人可能会有所不同，哦，有些可能就是他很平实，对不对？哦，或者是他可能就是很多这种情境就是很快一刹那就过去了，他不一定是像太虚大师那样的一个情境，那个算是一种强的一个过程，懂医生，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经历。总而言之啊，就是一个法则，智慧越深，悲心越深彻，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检验的。哎，有没有录？没录。好，那在文慧在思欲流痴的这个阶段，就是多闻熏习，那当然要配合清净善事。那这边导师又在以这个四依来谈，四依就是什么呢？依法不依人，然后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这四依。那他也因为这些不同的这些教学，老师先把它整合起来，作为一个把原则性的一个指导了，啊。那如果是听闻，那我们在听闻法，我们要依义不依语，就是要去了解它这个道理，不要只是执着于文字本身或表面这样子。所以我们有讲错的地方，但要依义不依语，才知道我们想要表达什么。嗯，好。这边谈到多闻熏习，目的是要解悟经论，所表全的义理不在名相的积极或是文饰的掩饰，要依义不依义，也就是大家有时候不要争论说要这样讲才对，那样讲才对，我们要把握它的道理，那这样就能够比较无争。好，那多闻熏习的意义呢，这边又提出两个面向。第一个呢，佛法穷深极广，义门众多。那如果我们是修学这个菩萨道的，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的这样的一个修学者，那我们要有这种法门无量誓愿学的广大意欲，倾听多学，无有厌处，法门无量誓愿，大家都发过这个愿是吗？大家都默然，默然是好像不太敢承认。法门无量，它当然是困难，但是它是一个佛就是能够通达一切法门的人，他当然是经过法门无量誓愿学的过程。好，那再来呢，对于每一法门要不断的认真研习，不断的啊，然后要求精熟，这样不断的积极闻熏和深入，久而久之在内在的心体见得清净安定啊。所以这个文慧呢，这边导师在这提到要不断的精熟，他正慢慢是因为对这样的一个教法呢有一种体会，心能够静定下来，然后最后萌发悟性，一旦豁然大悟，即不离名言意象而结了甚深的佛法。那这边的豁然大悟，这个还不是悟诸法实相那样的一个阶段呢，啊，这大概就是我们昨天所谈，大概 太虚大师那样的一个经历了。总而言之啊，就是会萌发悟性，然后对这些教法，然后不离名言意象的了解，甚深活化。好，所以这两项，再回第一个把无量誓愿学，然后再来就是认真学习精熟，然后能够豁然大悟，开朗这样子。好，多闻熏习是慧学中重要的一个起点，那我们呢都应该以此为当前的目标去趋入。所以我们不管学什么，我们学这个六度啊，或者学止观等等，那这些都是未来的一个资料，那目前现阶段要去达到的一个最低层的一个慧的一个目标呢，若从导师这边的开始，就是闻所成慧，闻所成慧。那所以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多一些努力啊，比如说对我们所学习的法门呢，认真研习精熟，不断的积极的闻熏跟深入，然后在内心慢慢的得到心体的清净跟安定，然后发悟性等等。好，再来就是思慧。那多闻熏习成就闻慧是修学佛法的第一步，那再来呢就是对所闻的佛法再加以思维抉择，那现在又更深入了，更深入。那思慧已不再重视名言章句的这样的一种文会的一个修学方式了，而是进入抉择义理，就是对他的道理呢去透彻的去了解，不只是字面意，他的字面意他背后所要传达那个道理要不断的去透彻让他了解他。就比如说昨天我们在讲观缘起，对不对？它是存在的，那一切法只要是存在都是因缘而有，那这个因缘本身也是一种存在，如果不是存在或者是升起的，那它就不能成为别人这个果的一个因啊，那理由就是这样子，不依带因缘而存在，这样它根本上是不存在。那这个必须要透过所谓的四门不生这样的一个观察，或是如理的思维，中论四门不生，那这个就比其实大概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义理抉择的一个阶段，那当然文慧也可以去思维这些道理，那这一个思维呢，在对于这些道理更透彻、更深彻，然后掌握到这个无自性这样的一个空的这些教导。那他会更深入。总而言之啦，就是他已经不管，就已经不再透过名言章句直接去对这个道理去做这一个探考察啊，探讨。好，那在四欲流失就是如理思维这一次了。那四欲就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因为在佛法里面呢，有些教导讲我，有些教导讲我，那到底要抉择哪一个道理呢？要抉择这一切的这个事物，要看出它的什么样的道理，但是要看出无我了。所以要知道正确的方向。这边谈到了合乎正理的思维抉择，要依了义教，以了义教为准绳，然后衡量佛法，也就是去思维，去看出一切法 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是一致的，所以所得到的这个检测的会才会正确，所以要医疗医教，或者所思维的呢非偏即邪，那就没办法契合佛法的核心啊。那这边谈到佛的教法，它是一味平等，但是适应不同的众生，那它就有不同的说法啊。那所以不同的众生会有不同的说明方式，那这些说明方式呢，就有所谓的了义跟不了义啊。关于了义跟不了义，待会会做一个说明。好，所以修习思维抉择义理，它的原则是以了义检择不了义，不应该以不了义去检择了义。好，所以如果衡量教义的是否圆满，绝不能以不究竟不圆满的教义为准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以了义来抉择不了义。这边有一个譬喻，比如说我说无我，但有时候也说有我，对不对？那无我是了义教，是究竟说，那有我是不了义教，非究竟说。所以这边的了义呢，就是跟这一个诸法实相的道理能够相应一致，这个叫了义。那跟这个三，或者我们用三法印来说了，跟三法印能够一致的呢，这就是究竟了义的教法。那跟三法印不一致的，那这个就判为不了义的一个教法。这样很容易分啊，以三法印来分。好，那去衡量这两个哪个是正理呢？必定要依据无我去抉择有我了，了解佛说有我的这样的一个方便依据，就是要了解这个有我是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原因啊？有些人他听无我，他没办法理解，对不对？或者是会害怕，所以要施舍有我。那这样子了解它的意趣之后，我们就知道哪一个是方便，哪一个是究竟。所以不能颠倒过来，以为有我是了义，而去抉择无我、修正无我。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好，这边谈到假使不把了义、不了义的正确观点弄清，而想要抉择佛法的正理，那我们所抉择的这一个结论呢，就会错误。所以我们要必须要了确定这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因为大家在这边接触到不同的教法，那有些呢，它可能是一种所谓的方便说，就比如说我们昨天讲到有一种修观的那个教导，就是什么都不要想，都不要想，因为只要有想，他就说我们心就像这个水晶球嘛，这有想就好像有东西拿了一个有色的东西靠近这水晶球，它就会显示出有颜色的一个状态，这就是妄想，对不对？那把这些东西都排除，那你就能够体悟到这一个所谓的自信清净心的哈，但是这个应该如果从我们的理解，它是一种不了义的，就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我，或是自信清净心这样的一个教学，让大家有信心了。我们本来就清净，不要想，就清净了。但是不是这样子啊？要排除这一些烦恼，要透过这个正分别、正思维，才能够把这一些错误的之见 把它给把它给排除，而不是你透过不想，你没办法不想，除非是被人家重重的打了一拳，昏过去，这时候就没有想，这就是无分别，无分别在称呼师上有讲到好几种，桌子也没有分别嘛，人昏过去也没有分别，这个熟睡的时候也没有分别，这些。但是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就还是一样又来了，但那个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好，这个只是大概提一下，就是在我们在佛教界里面有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这一些修行的方式，那我们要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我们也不用去批评，就是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你自己知道就好。好，所以对佛法的思维抉择呢，必须依据了义教为准则，所得的见解才不会落入偏失。那这边有所谓的了义不了义的一个区别了，那这边大体来说了，就是这一个如果解脱道跟这个佛的菩萨道相对来说，那佛的这个菩提道它会比较更圆满更究竟，相对来说，那大乘教里面也有一些适应机宜的，也有不了义教。那这边特别提到经，每部经呢为了鼓励这个大家起这个信心修学，对，那每部经呢都会说它是经中之王，《法华经》有这样讲，《华严经》也有，《楞严经》也有，所以这一些呢是就是所谓的鼓励的话了，容易是不要把它当真，是，就是说是不是王其实不是太重要，是不是王不是太重要，就是我们能够依着器物这一个真理，这才是重点。如果你说哎，这个是王，去跟人家比说啊，你们不要念这一些，太 low 了，这个才是王啊，这变成是一个戏论或是争论的一个症结了啊。所以是不是王其实不是重点，是我们能够相应，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王嘛，对不对啊？是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谓的真命天子，开玩笑的，这世间的一个说法。好，
说
啊，
佛等佛法，那经里面的是王王等佛。
王王等佛。
对
对对。
对，反正就是它就是有效，那它才能够成为药了啊，没有效它就成为毒，听得懂了哈？你。金装之王，但是他不相应也没用啊、哦、人生那么好，有些人就不能用，会就吃不了、哦、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佛法就是药、哦、好，后世佛子呢如单凭这些经理的赞叹语作为究竟圆满的校正呢，去抉择佛法的了义跟不了义，那这个是不足够的啦，因为每部经都说他是王嘛，到底讲的哪一个才是真的了义呢？那所以经因为它比较有适应性，但是论呢它就会去抉择，它就是做一种抉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边导师说可以参考古德的一些意见啦。那古代的论师不太重视经典里面劝修的部分，而重视义理的论证，所以他们了义不了义说可以作为我们依循的标准。比如说在印度就有两系的说法，就是中观跟唯识，可以吗？中观就是龙树提婆，唯识就是无着世亲。那在中观的这一个教学里面呢， 它主要是依无记忆经还有般若经等为较量，就是它这一个判断了义不了义的一个依据。那如果说一切法空无我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即净，这个是了义教啊，因为跟波尔金的教学是一致的。那如果说有自性不空有我呢，那这个就是所谓不了，不了义就是不究竟，懂意思了哈，就是不究竟，也就是它呢，它是一种方便说，而不是究竟说。那中观的这些修行者本着这样的见地去，不论是抉择义理或是开导修行方法，那它有一套严密的一个体系。那谈到证悟呢，它也是以极无自性为究竟的现证慧境，那这就是中观见这一大系。我们这边顺针在题外话再讲一下，下午大家精神比较不好，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了，因为有一派的这个修学止观呢，就是要去见到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心它在哪里，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还是有一个法师，他就是说他的老师就叫他，就是我们心是自性清净，修行呢就是去看到这样的一个自性清净心。好，那他就是按照老师这样的一个指导去找，那他也花了蛮长的时间在修止观。那据说很多这一个老师都所谓的印证他说你开悟了，但他自己很老实说我还有烦恼，所以呢他就觉得很困扰，是找不到这个自性清净心。据说他看了中论的开示之后呢，他才发现原来没有自性清净心，一切法不可得啊。也就是他之前他是用一种有所得要去找到这一个东西，那再怎么找都找不到啊。那据说他知道原来一切法不可得，去放下这个浊的时候呢，那他就有更深一层的一个体会了啊，有所突破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找呢，你就找不到；你如果没有要找呢，它才会出现。就也就是说，不要去执着有这样的东西，然后去寻寻觅觅。你有这样的一个执着的心，是只有障蔽了，你就看不到这个真理。所以这边是以这个极无自性为究竟，就是没有一法是一种有真实的，然后是离开缘起事项以外而存在的，没有，就是从缘起的事项去体悟到它的这一个空无自性这个道理，那你就会去体悟到这个自性清净心就是真理了啊，就会去体悟到离执，当然就会能够见到真理。那个东西呢，在经论就给他的一个描述就叫做自性清净心，大概是这样。好，那无着世亲呢，那他们依的这一个了义跟不了义的一个教典呢，叫是解生密经。什么叫解生密呢？就是不讲大家听不懂，生密，所以要把它解开来啊，来解开这种生密。那生密指的是什么？就是般若经的道理。那解生密经，他觉得般若经讲的这一个道理呢，一般人听不懂，他要再把它解一下，就是要把它解开了。所以他是认为呢，他要 对一切法呢，它是要分三个层次。般若经说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对不对？一切法如幻如化等等。那解释密经说，你既然没有去分别一切法的一个层次呢，它是不清楚的，懂意思吗？所以解释密经说一切法要分三个层次，偏计所知，依他起跟缘成实，真而无自性是偏计执，这是解释密经所说的。依他起它是有的，是属有，圆成时它是也是有，是圣意的。那这是教学的一个术语了，因为主要它是要修正般若经所有一些人读了之后他有错误的见解，就是一切都这个没有因果，对不对？这叫什么？波无因果，或者是什么断灭，或者什么空邪空等等之类的，就是当时的佛教界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误会啊，不是经本身有问题，是人有问题，已经有人已经开始读不懂，开始产生误解了，所以这一个这个唯识或是愚邪心派呢，那他就要对般若经在做了这一个不清楚的地方在做定义，一切法有三类。而不像般若经没有分，那无自性呢也分三类，分三个层次了，比如说相无自性性、身无自性性、圣意无自性性，也就是无自性呢要分别说，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说。那解释密经认为这样子去了解般若经才清楚，才不会误解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为什么他要安立这三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了啊。但这三性也是唯识观的一个层次了啊，唯识观的一个层次。好，那这边谈到呢，主张一切法空，不说依他缘成实为有。那在唯识的一个教学里面呢，他就认为是不了义。这边所谓不了义就是不清楚，刚刚的不了义是不究竟，这边是不清楚啊，因为一切法没有分，那搞不清楚啊，其实要分的嘛，所以唯识的这一个了义跟不了义就是清楚跟不清楚，讲得清楚明白叫了义，讲得不够清楚明白叫做不了义。所以他们对了义不了义，第一个它的一个意涵有所不同，第二个它所依的这个经论依据也有不同，所以这个大家要去了解。好，那他们以此为判教的准绳，衡量佛法的教义，成为唯识见一大系。那修行方法与中观则不同，并以恶空所显性为究竟的现，究竟的现证。所以唯识所说的空跟中观所说的空，它的意义又不太一样。这一个唯识所空是要否定一个法的存在，否定这一个能执跟所执这种错误之后，会显现出一个圆成实，二空所显，二空就是能执空、所执空，可以吗？这些执着都是错误，都是不存在，都是骗计虚妄的，我们错误认识所自己，这个去创造出来的一个对象，那把它排除之后呢，能够显出一个。那在中观他比较不这么谈，他认为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空破执，那就是不生不灭，也就是他的语言的一个施设方式是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不要去争论说 哪一个比较好啊，或者哪个比较高，它其实就是一个教法。那他要这一个修学者去器物的一个目标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说有时候这种语言的失色，到底哪一个比较多瓶颈，或者比较多这种限制，听得懂了哈？你说中观的这种失语言的失色，或者教学失色，比较透彻或者比较通达，那问题一般人容易误解，对不对？那所以你透彻是对某些立根人有用，那对绝大多数人他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的一个理解，那反而是唯识这样一套教学好像比较实在，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教学，从这种中观的这一种极无自信的角度，或是从这个圣意的一种层次极无自信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它好像又有一点那么的有的一个事实的概念在那边了，但是它至少它对一般的这一种修学者，它不容易有错解，那就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教学的一种施设方便的不同，反正就是按照每一个传承去好好修，但他的目标是一致的啦，目标是一致的。好，所以抉择了义不了义，但在经典方面不容易得出结论，那就是循着先生所开辟的规则，作为这个检择证理的一个依凭，所以修中观的就依中观去修，好好的修，那修唯识就依唯识的一个方法，好好去修。那相信大家的目标都是相同的了，目标都是相同。那纵使达到了这一个层次，会还有所谓的不同的话，那也差距也不远。据说这个是曾经听家师有在上课时候谈到，就是大圣三系嘛，那经常就会去论高下，那就有一次他就去问导师说哪一个比较究竟，那导师他也没有回答哪个究竟，他就说了一句话，说众生的毛病在定于一啊。你这样论辨谁究竟没有用，你要去修嘛，对不对？那修了之后，纵使他这个我们要依义不依语嘛，对不对？纵使他的这个语言失色好像都比较在有的一个方面，但是当我们能够修行提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到他要表达的意涵，明白了哈。所以《解深密经》来说，就是五世具足的人呢，读般若经他就能够契入，那如果不是那么具足的人，就只好读解深密经，其实解深密经也很难懂，什么二种直受啊，那其实如果大家去弄通之后，它其实蛮有趣，它能够解决我们这个世间啊，我们说就是这种很身心呢很切实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死掉的人他身体会腐败，而我们活的人身体不会腐烂？因为有直受这个作用在那边，所以他不会腐烂。总而言之了，唯识他有他一个殊胜的地方，他能够让我们了解这个世间的一些道理，透过他的理论我们稍稍可以理解是怎么一回事的。好，我们这一节课先休息，那后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谈。我们希望能够留一点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是大家没问题，就是完成这一个讲说应该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尽量把它这一个解释清楚，然后最后可能留个一节啊，或是多一点时间让大家讨论，好吧？对。
好，那我们
好，我们继续来谈这样一个智慧的进修。好，这边我们这边谈到，我们看在这边里面所说，在这个文思修它还是有漏的这个智慧，那思跟修呢，它是同样是对诸法起着分别抉择，这边的分别是正确的分别。一般因为 佛经里面有时候这种分别这两个字，它有一个前一种已经有一种前提，就是说错误的啊，可以吗？我们一般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啊，你这个人真是造业啊。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做一些坏事嘛。但是业本身呢，它其实是中性的，对不对啊？但是如果在这种文脉底下，你这个人真是造业，那这个业已经是带有负面意，懂意思了啊？那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较不好的啦，就是你这个人真是阿弥陀佛。哦、那阿弥陀是书圣，不好意思，如果有冒犯，请大家包含，因为这个是这个目前在流行，看不是流行，就是有发生的一些情况啊。不、哦、在这个文脉底下，就是他不敢讲那一个不好的字啊、哦，所以就只好用万德洪名，阿弥陀佛，连骂人都可以修行，对，都可以念佛。我的天！好，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文字的时候，或是读佛经，这个同样的语词，不同的文脉，同部经典不同的文脉，或是不同的经典，它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意涵啊，所以大家要去了解这一件事情，所以不要说一看到分别都是啊、哦、都是错误的。分别有正确的、所以就是要对诸法起着这个正确的分别抉择、那既然两个都是有这样的作用，那差别呢就是思慧没有跟定心相应，但是修慧呢就是要跟定心相应，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那思维呢，又意有时候又意为作意，本是观想的别名，可以吗？这个作意在佛经里面有不同的意思哦。在谈心心说法的时候，它就是注意，对不对？对不对？好，注意嘛。但是在讲如理作意、如理思维，那就不是注意而已了，它是一种思考，所以大家要分清楚了哈、哦。就在翻译的时候，可能要留意，因为我现在因为看到一些佛经的音译啊，有时候他们为了要让同一个字、同样一个巴利语或是梵语都能够有一致性，所以他就会翻成。就是相同的一个对应的英文，但是这个是有好处啊，那有时候它就会让一般的读者会搞不清楚，懂意思了、啊、所以作意这个语词可能要根据不同文脉给予不同的这个意语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个边的作意呢不是注意而已，它是一种思考分别抉择，好，那就是所谓的这个这边的观想比较贴近的一个英文程式 contemplate 是吗？这个字经常会用、哦、contemplate 或是 reflect 是吗？ reflect on、好，修定未成不一定相应，它是善 善心观啊，对，善心观或是善心观，所以称为思维。不好意思，刚才就想到一个趣闻，因为到底这一个字一般我们会怎么念比较需要表达它的意思，有时就被纠正了，我不是要纠正你了。这个善，散是药的一种啊，那散比较是在表达的是一种散乱，但是我们刚才讲意义不一语了，所以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趣闻，跟大家分享一下，提神一下。好，所以这善心或者散心，就是心不集中的观。那这个就是思慧的一个观啊。那如果定心成熟，能够在定中观察觉着诸法实相，那这就是修慧的一个修进的过程了啊，就已经进到修慧的一个阶段。好，那心能安住于境，无论是世俗的现象，或是圣意的地理，那这样的一个心的一个修学，就是一种指向，就是心安住于静啊。那这个静不管是什么样的对象，它就是一种心的一种安止的一个相。那指向现前对于诸法的境界，这边的境界就是诸法作为对象的这些诸法，我们的心能够对他的这一个相呢，可以很清楚明白。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念佛观佛相好了，定心相应的时候，这个相是非常的清晰的，心极为明了、明显又安住。但是这样，老实说，并不是观慧，而是持，或是定与定应有的心的一个状态，也就是我们好像对一些事，对所观的这个镜像，很清楚、很明白，可以了哈。那这个不是慧，它这是定的一个心的一个状态。那只成就之后，进一步要观察世俗事相的因果缘起，乃至于佛果的相好庄严，这是之前我们谈过的，或是对关于圣义地的教学，比如说法无我本来即净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样的教学，再进一步的去以定作为基础，再去升观。那这不但心地极其明净，极其明了，而且呢，能够在这一个明了跟极净的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在做观察抉择，去体会这个诸法的实相。所以他还在所谓的观慧，就是在进一步去抉择观察，可以了，绝对不是说安住之后，然后有这个明了这样的一个相，它就是慧，不是，它在进一步的去做观察抉择。那从镜子中起观照，这是修观的一个成就。那这个我们昨天有谈过了，在成佛之道有一段内容，就在谈修所成慧的一个过程。那以上所说呢，是弥勒菩萨开示止观所开示的内容，就是上面所说的啊，就是心即静，然后止起这一个慧的一个观照，去分别抉择。好，那这边进一步要来讲一个 观念，就是说单元世俗的这个事项获得定心的成就，并不能去向正悟，必须要观察一切法无我，毕竟空寂，要对这个道理呢，然后对一切法的这样的一种真理能够去通遍的通达，那这样才能够从有漏的修慧引发无漏的现证慧。所以我们要去观察的一个道理呢，基本上就是法无我，就是无我这样的一种空寂的，不管是人无我，是法无我。那这边谈到修慧虽不能直接取证，就是取证这一个或者证悟真理，但是它是达到证悟的必经阶段。那依这个四依里面，它是依智不依事，就是修慧的指导标准。什么意思呢？是就是有漏有取的，以我所执为本的妄想分别。我所就是我所执的，就是若依时的进修是没办法解脱的，要依智。那智是什么内容呢？智就是能够勘破我执，也就是我们去观察的呢，是要去观察一切法无有自性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彻底的去验证、去体会、去体悟，那这样才能够破这一个事的这种执着。这就是所谓一智了，也就是观。好，那无自性、无分别的慧观，能够降伏心的烦恼，引发现证的智慧。所以这个无自性、无分别的慧观，就是智。依这样的无自性、无分别的慧观，才能够破烦恼、见真理。那无自性、无分别，那其实可以理解为同义词了，也就是无自性分别的慧观，就去观察一切法自性不可得这样的一个观察。好，修学慧学的进修，刚刚我们所谈的是这个进修了，那就我们再稍微收摄一下，文慧是什么？一法不依人，对不对？然后呢？思慧是文慧是依义不依语的哈。清净三世是依法不依人。那这个思文慧呢？它是依义不依语，对不对？思慧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修慧呢是依智不依事。那这个智什么概念？就是无自性的这种分别观，可以了哈。所以大家对这四欲流智跟这文思修的一个关系，还有四依呢，应该可以比较清楚了。好，那最后导师就是谈到慧学进修的成就，也就是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边谈到呢，慧学的进修与一切清净的功德要彼此相应，互为增上，绝无离去无边的行愿而可以单独成就之理。所以我们读书会讨论之余呢，那也要在生活中去实践一些德目，比如说六度，我们这菩萨比较单纯的就是六度嘛。前四度是什么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嘛。禅定、智慧就是止观嘛。对，这些呢都要去修。那在还没有达到这个体悟真理的过程当中呢，智慧跟这一些的功德 都要去具足，不是只有这样子闻听闻这个教法，然后去思维，然后去修止观修定，就能够成就。你没有这一些其他的功德作为资粮之助的话呢，它不太容易，或是很困难的啊。我们不要讲太绝了，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不容易成就，或者很困难成就啊。所以也就是说，不可能只有单独修慧，是修智慧这一件事就好。那严格来说，慧学呢，也因为其他功德的熏修完成，那其他无量的功德也因这一个慧学成就而滋长，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那一旦清净的功德呢，与慧学在完善的修正，然后一切的清净功德跟慧学，在完善的修正中是相似相关，互依并进的啊。所以我们付出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大家不要觉得吃亏，这个都是慧学的一部分啊。这样大家才，如果能够正确把握这个道理，大家才知道原来去做一些义工啊，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它是对智慧的修学是有帮助的，大家才了解这道理，大家才知道要去付出，要去实践。如果误会的话，都会一直说啊，我要多花一点时间在经论的研读上啊，这也是很正确的一个想法的啊，只是说要平衡啊，因为有时候如果是太忙。当然，我们花点时间是对的啦，哈。如果整天都已经在花这个时间，然后分出一点点时间去利他，那如果还是这样子说，我要再多花一点时间，那这样就不平衡。那这个是大家要了解的。好，这边谈到这《大圣经》说六波罗蜜，辗转增上，那声闻法中说五根。五根就是信、净、念、定、慧，相互依存。那这都说明什么？慧学跟其他的法门是相应不离的。信、净、念、定、慧，六度，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等，跟智慧是不能脱钩的。好，我自修三有漏慧，是达到现证无漏慧。应修的一种加行，也是慧学全部修成的三个阶段。那因为现证慧就是结果了啦，它已经不叫阶段，它已经是到达这个所谓的果的一个状态。那这边导师说，每一个阶段的文思修，那应该都有若干清净的功德跟着配合。那这边是约偏胜来说，那文慧成就是跟哪些功德是相应的呢？这边导师谈到正见具足，还有性根成就。那修学者从多闻熏习中深入佛法，成就文慧，那他会对三宝的地理能够见得真，见得正，信得深，信得切。所以我们的这个学习佛法，如果这个能够正见具足，或者信根成就，对三宝那种恭敬心会更强。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越学呢，好像就所谓的越不执着了，就对三宝好像啊，就是啊，对，大家都平等的，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怎么样啊，就是说那种心是不一样的啦。我们可以是很好的这个道友，但是在就事项上呢，大家就是如果真的学佛，那个智慧 能够在过程当中能够有这种增长的话，那他不会有慢心，懂意思吗？然后等等的，就是对，所以这三宝呢，大家不要轻视这个语词了啊。但好像就是我们皈依的时候要重视的事嘛，皈敬三宝，然后后面就没事了嘛。法宝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嘛，对不对啊？那清净善事就是所谓的跟好的这个修行的师父去请益嘛。那佛就是我们要去圆满的一个目标，那法里面的真理也是我们要去体悟的最终的目标嘛。我们在归敬三宝会讲到皈依法离欲尊什么意思？这个离欲尊指的是什么？主要是涅槃啊，涅槃就是我们皈依的法，其实是就近的这个法，其实就是涅槃，它是离欲的最高啊的一个法。离欲真实是涅槃。好，所以文会成就呢，正见具足。那这正见包含这个世间正见，还有出世间的正见啊。这种所谓的正见具足呢，它有一个相状，就是不会动摇。不会动摇，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有没有文会成就？这个也是一个检测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佛法这个道理呢，所谈的这一些有没有深信，有没有动摇？好，那这边有谈到，就是如果有这个信根具足呢，那就是会不畏一切的这一个打击了。都能够在佛法的这个实践上不断的前进。那真实深入佛法具足正见，并不以别人的信不信对自己的这个佛法的信仰有所影响，有所动摇。所以这个都是一种文会成就的一个相状。的一个相，那它表现在正见跟正信，正见跟正信。好，那在这边谈到修习慧学第一步呢，就是要起正见，然后升起深信，然后具备不计利害得失、勇往直前、永无退转的坚决信念，这个就是。正见成就，正信正见具足，正信成就，或是文会成就的一个相，可以了哈、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文会？假设没有那一些这一些神秘经验的话，那就是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坚固的相，对于佛法、对利益众生的这一种勇猛。精进的心，那智慧成就呢？这边谈到是境界具足。那约大圣说呢，就是慈悲布施、忍辱、精进功德的成就。所以，我们如果假设已经文慧成就，要往智慧去这样的一个增上的时候呢？那他所配合的这个事情就是境界，那从菩萨的一个角度就是要去具足这些事情，慈悲布施、忍辱、精进这些功德。这边导师谈到了，我们对于佛法的进修，正信正解，这都是戒。它是一种初步的成就，不是正解，它就是一种见，正性成就，正见具足。 在下一个步骤的一个功行，也就是我们要去实践的，就是将所信所解的这些道理付诸于实际的行动，让自己的一切身心行为都能够合乎佛法的正道。那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变成一种习惯，习惯，那这样才能够得到所谓的真正的戒体施罗。施罗在大师度论他有一个解说，一个清楚的解说，就是善的习惯性，善的习惯性。所以这一些所见所信所解付诸于实际行动，然后变成一个身心的行为，而且要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习惯它才会有力量。什么力量呢？防非止恶行善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大家要记得，不是知道就好，要让它去变成是一种习惯。好，那思慧它就是从听闻佛法，然后得到信解之后呢，转入实际行动的阶段。但它虽然会这样的思慧，虽然它以分别抉择为性，但是它不是发生在内心的心性而已，不只是这样子，它要能够发之于外，那能够让这个外在的声语相应，这样的一种所了解到的佛法，然后让我们的这一个种种的行为呢，在正确的轨道上。这边的众生就是我们，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能够让我们的行为也能够正确，从正见然后起正确的这个身语的一个活动，而且要变成是一种习惯性。这边导师就举方丈作为例子了，就是首先是正见正思维，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了解嘛，会。然后呢，要进一步就是要有正语、正见、正明，这就是身语的一个事行实践。所以这些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要去慢慢的去付诸于实现，然后呢，能够养成一种习惯性，那大家会慢慢的发现，修行有一些力量，有一些这个法喜，修行要越修越高兴，不要越修那个眉头越深锁。那有些人说，因为众生太苦了，众生苦也不用皱眉头了，皱一下就马上想到办法要去帮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就是要把这些道理呢转化为这个实际的这个事行，这事行当然包括止观的一个修持，那很重要的呢，也要包含生活上这一个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一种互动，因为这个是占大多数的时间，能够每天能够有多少时间修止观，其实大家可以算一下，画一个表。其实在这一部分，它在目前我们现阶段是比较有限的，除非大家退休了，也不需要这个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可能就真的可以比较多的时间了。但是这种真的给你那么多时间，大家还会真的觉得闷。这种日子过一两个礼拜可能还觉得好，叫你过一年，你可能会开始拿起电话去找一些朋友， 真的看到太多 类似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要这个中道了，要中道，要均衡啊。好，那刚刚我们就是谈到八正道有这样的次第嘛，那这个意思就是有了正思维，就是思维成就，那无论这个动身发语乃至于经济生活，经济生活就是我们的职业了啊，赖以为生的这一些职业，就是所谓的正命啊，那一切都能够纳入佛法的正轨，那这是由于思维成就已出圆满，就是能够这个符合这个佛的教法这种戒的一个教导啊，好。那这边另外谈到在菩萨的部分的话，那这个境界它需要跟慈悲心相应，所以在境界中可以长养慈悲心，也唯有具足慈悲心才能够圆满完成这个菩萨的一个境界。那悲心跟境界它其实是有一种密切的关联，那怎么样的关联呢？这边导师就提出这个佛教这个戒的两个面向啊，也就是它的也两个意义，一个是消极的防备止恶，一个是积极的立身济世。所以我们在奉持戒法呢，不要只是了解说什么东西事情不能做啊，而也要进一步去了解什么事情要多做啊，那要尽可能去做，那这个就是自利跟利他了。那自利的部分就是静置身心嘛，那利他呢就是这个利益众生，不要去损恼众生，加害众生。那这个戒行的一个两个面向里面呢，那主要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先实行不做损他的坏事，防备，那继而呢发为利益饶益有情的悲行，那这就是大圣悲心的成就。所以思维呢，它要配合这个德目呢，就是慈悲心，慈悲行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啊。好，那这边就提到菩萨戒了，因为戒有两个面向嘛，所以菩萨戒它不只是净，自净其身，防非止恶，它还重视饶益有情的积极行动啊，因此布施忍辱精进等大圣的功行都与境界聚齐，所以这个戒是广义的戒，一切利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都是戒的一个内涵。好，再来就是修慧了，修慧就是从善心分别的观察达到定心相应的一个观察，那修慧跟哪一个功德相应呢？就是正定具足，或者就是定的成就了。那从修慧不断上进，真实无漏慧现前，那就是这个现正慧的成就。那现正慧成就能够断烦恼、了生死，那就成就解脱的功德。所以无漏慧的现正慧的成就，它的功德是什么？解脱，对不对？修慧是定，对不对？思慧呢？慈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那闻慧呢？就是正见具足，或者正信具足，这几个、啊，所以在修学慧学当中过程当中呢，就是要跟这一些功德来搭配，这是越偏重说了，越偏重说。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怎么修行啊，除了读书会之外，还有一些利他的事情是要跟着配合的啊。那再来就谈到这个跟旧集体相的一个搭配了哈。我们前面有谈到旧集体相有性质一如，悲智交融，定慧均衡，理智平等啊。那到了这一个大圣无漏会的这个阶段呢，就是分证这个会的旧集体相啊，不是，就是。无漏慧就是这一个成就或是分证嘛，那这个如果配合这个文思修，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搭配呢？那文慧成就就是跟性智一如，可以相搭配啊，相应，也就是对三宝地理的决定无疑。那这是一种性质一如的一个表现。那思慧成就呢，它搭配的是悲行，对不对？境界，所以它跟悲智交融是一种相应的。那修慧成就呢，因为就是定心相应，所以它跟定慧均等是相应的。那现证无漏慧呢，以如如智证如如理，这个如智如理
平等
无二，就达到理智平等的最高境界。那达到这一个阶段，这四者才能够圆满具足，前面都是部分的哈。那到了这个时候，现证无漏慧，那这一到了这个阶段，四者才能够圆聚。因为前面的阶段呢，就是跟部分的这个慧的旧集体性有一些相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联，那到这边才能够圆满的具足四者。所以从这边可以了解到慧学的成就呢，它不离开其他功德，其他功德也是依慧学才能够就近完成。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信戒悲定，也就是这慧的究极体现的重要的四个的成分呢，这个戒就是悲智交融，再等一下信戒悲定等等啊，这一些功德，而专谈高深的现证无漏慧，那这个都不切实际。这边举了龙树菩萨，这大智度论没有一模一样的，但是有类似的啦，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以信跟戒作为基础，那只是想要这一个去发展这一个空的智慧呢，你发展出来都是邪空。所以空而不能与性戒相应，那就是邪恶，就会落入邪恶坑，永远不得现证解脱。那这个关于这一点呢，太虚大师也曾明确指出，大概就是那个田鸡和尚那个故事了。田鸡和尚每天都会吃田鸡，一切都空，田鸡不空，那是有问题的。好，总而言之，会修学会学而抛弃其他无边的清净功德，这不管是在声闻法或是大圣的教法当中呢，它都是不会有成就，或是不相应的。 好，我想这个内容大概就介绍到这一点，然后我们这一节课还有一些时间，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吗？刚刚所说的呢，就是修学智慧是要跟其他的事情要搭配，那到底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做，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平常大家都有在做一些那个利他的事情嘛，那这边有我这边有这一个有人在线上有人提出问题啊，如果现场没有，我们先说明一下线上的问题。如何观无自性？观本身是否就是用视就已经有自性值？禅宗明心见性，还要除习气，还要大施一番。这如果用教理解释啊，也就是用自性值如何能够观到无自性？好，这边我大概，我们先讲这个所谓的我们的现在的事还不清净，对不对？那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不清净的事能够认识，正确的认识，这个大概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意涵，是吗？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事都是有漏的嘛，那我们如何能够升起正确的认识？修禅定。对，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这样子，我先借用唯识的一个说法来做一个说明啊。唯识它就是说以色大圣论这一个系统来说，它事事的一个虚妄的分，它的分别都是虚妄，它的认识的活动都是虚妄，因为阿赖耶就是虚妄的种的这个是种子，然后它一升起现行呢，就会变现出能认识的事跟所认识的法，然后这种认识都是带着执着的，可以吗？那所以所有在这一个在还没有这个有个前提啊，就是说在还没有听闻佛法的时候，或是还没有得到佛法的一个熏习的时候呢，我们的认识确实都是带着我执来认识的啊。那当然呢，这个色大圣论他说，但是这一件事情呢，遇到一种情况，他就有所转变，就是听闻佛的教法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神奇的一个作用。那他怎么讲？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听闻这个佛的教法，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清净法界等流闻熏习，是吗？清净法界等流闻熏习什么意思呢？就是佛的教法不等同于他所体悟的真理，因为他用他的语言表达出来，会依众生不同有所不同，讲法会不一样，但是它是一种清净法界的等流，也就是它是从佛体悟真理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智慧流入这一些教法，所以这一些教法就是所谓的等流了啊。那听闻这一些教法，把清净法界等流，它会有产生一种清净法界等流的闻熏习啊。那这个闻熏习就是一种种子的另外一个名称了啊。那这个听闻之后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种子呢，这个样的熏习，它这个种子呢，它能够对治阿赖耶的这种杂染性，也就是它能够产生如理思维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在一切杂染的种子当中，如何能够生出跟这些杂染性质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呢？就是听闻佛的教法啊。所以大家今天听了两篇，虽然我们不是佛，但是我们宣说的是佛所开示的，那我们再透过这个导师的一个解说，我们再透过自己的理解再传达给大家哈。这个都还算是法界的等流了哈，就是可以产生这种正确的认识的哈。那这个应该是所谓的就是本身就已经有执着了啊，那怎么样去破执呢？它其实它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还没有听闻佛的教法之前啊。那听闻佛的教法之后呢，我们开始了解到一切法是无自性这样的一个道理或是观念，那我们就依着古德开示我们怎么样去分别抉择一切法真的是无自性而存在啊，也就是透过观察缘起了啊，透过观察缘起，一切法都是缘起合的，它没有杯子，没有杯子的自性，对不对？它就是合而有嘛，你一摔破它就没有杯子的形或者杯子的用，懂意思吗？啊，所以就是透过这一种缘起的一种观察了，那也就是透过中观的这样的一个对一切法自性生不可得的观察，然后缘起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观。无自性就是从缘起合而生，然后缘散而灭这样的一个观察，去了解或者体悟到这样的一个无自性的话。那第二个是关于禅宗，这个要说声抱歉，我不是修禅宗，所以我对他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明心见性之后还要除习气，还要当时一番，那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解释，我们就不是，因为其实是这样子啦，这个禅宗还算是大圣的一支了哈，可以了哈，大圣佛教的一支。那其实大圣佛教呢，众生的根器太多了，太多种啊，方法有很多。那就在以印度的这个经论来说呢，光是十地就有至少有两套的修法，般若经的十地跟华严经的十地啊。那这两套的这个菩萨的这个进程呢啊，这个华严经初地就是圣者了。发心就能够成为圣者，但是般若经的初发心它还是凡夫，它一直要到七地才成圣的，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很多不同的情况啊。那这边所说的习气，我也不晓得是你这个人习气真重的那种习气呢，还是菩萨已经断烦恼还剩下的一些 不障碍生死的习气，这个我们就不懂了。大家明白吗？因为习气我们日常生活也在用嘛，哈，
嗯，
经常会说你这个习，你这个人习气真重，那是烦恼，懂意思啊？那是烦恼相，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先回答到这边。那我们这节课先下课了哈，那后面若有问题大家再提出来，好，下课十分钟吧。所以这一种到底开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很难去理解啊，要问他的老师了啊，要拿他的老师验证他的，哎，我们就只能针对我们所学习到的，我们老师所教的，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开悟呢。那它会有一些像会表现出来，一个就是如果是大圣的修行者，就是悲心会更深啊，然后对佛法这种利他的这样的事业呢，会更勇猛精进。那当然这个还有一个面向，就是烦恼的一个活动，它也会。在某一些部分呢，已经就是得到了处理啊。若以声闻的话，它有四个阶段不同层次的烦恼要去处理的嘛啊。那在菩萨道的一个修行，关于烦恼的处理，它又有不同的一种过程。以般若经来说的话。说他没有开悟了啊，没有，我该是说所说的禅宗这一些古德的一些开悟了啊，因为我们也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我们也只能说要去问他的咕噜，去问他的老师了啊，这个是好文。一个居士他问的问题，
哦，
是不是 N 主人房客是吗？
对
对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他这边是说他说他没有开悟，就是说想要对，其实开悟后的修行跟着开悟的人他自己知道，然后呢就是说，
很多人误会自己开悟。
哎，对，这也是一种情况，这也是一种情况。那如果从这个佛教的修行来说呢，他就是把过去那一套再拿来更深刻的在实践，比如说六度嘛，对不对？啊，或者止观，同样的在这一些内涵呢，在不断在重复，不断在深入，这个是我们个人所掌握到。比如说初地，他就是戒波罗蜜圆满，对不对？他还是以波罗蜜行来说明每一地他的一个重要的修行内涵。那这一些不就是我们现在在学习的吗？ 六度十度，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他这边说，因为修心中心法目前大陆很多人千人明心见性，我们当然也是祝福了。那这到底明心见性是怎么一回？我们昨天有讲到嘛，台湾也有一位居士，他说他有明科一珠，明珠一颗嘛，那他也认为他开悟了，但后来他自己很老实的说他没有开悟，他还没有办法，然后他发现他有烦恼，他很看老实，然后写了一封公开信跟佛教界忏悔，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们也不用太怎么说呢，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开悟，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是真的啦，那如果是真的话，他们应该要对为佛教要多做一些事情，这个是开悟的人应该要有的一个表现，那相信这个佛教应该会有更多有力有智慧的人来投入这样的一种弘法发展护法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他们有没有开悟，我想我们也没办法去说他是真或是假，那不管是真是假，我们第一个先把握自己的一个修行，那就是该怎么修，那就是闻思修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结果会有什么样的身心的表现，那我们也要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呼应，那表示应该就是在正确的轨道上面。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是是。
我们在那个修慧的部分呢、啊。
是是。
那第一个，他就说在定中观察觉得诸法实相即成修慧。这句话在我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
不太对劲儿。
对，如果
因为都是初定做观，没有在定中做观。
对，我觉得如果说是定心成熟的话，能够在定中，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在初定以后。初定以后，利用定的余势，比如说利用定的势力来观察觉得诸法实相，这样才能够成为修慧。
这个就牵涉到这个不同的这一种传承，他的一个经验跟教导。这个主要依的是北传的，特别是瑜伽师地论这个系统，所以导师这边用的不是南传。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了解，就是北传瑜伽师他们是这样子在对的一个描述的一个经验。
那确实是这样
的。这个对，因为现在星光师父在弘扬瑜伽师，我们这样讲好了啦。这个牵涉到大家对心的一个描述跟主张的不同，我大概可以这么样来说，是不是恰不恰当？他在自己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自己抉择了。在对于心的这一种活动呢，在佛教界，它有两个这一个理解，一个叫心聚。一个叫心流，你们有读过佛法概论吗？若是心流的话，你一个时间就只能有一个心所的活动，它没办法聚齐的。但是心聚它可以同时有好几个不同的心所，它是相关的，它一起来就是一起来的，会心所、定心所，它是可以同时活动跟作用，所以 这牵涉到大家对心的一个描述，或是所提出来的这个理论呢、不同。所以你若是心流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你有定就不能依，你只能有一个心所的一个活动，那就要换嘛，切都同意思的。因为南传印象中好像是比较是心流这样的一个，
他
是
心，
他
一
个心可以同时吗？
心
还是刹那可以？
心里面有心，很多心所，心所同时生。
他是个心一尽性啊，那些触受想思，
对，
是无命跟作命。
它
是七个心所，至少有七个心所。
是刹那还是？
刹那
去
一个
嘛。
一个心就有很多心所。
就可以有很多心所。
一个心里面有很多心所。
也可以包括有慧的，就是刚才法师讲的，都包括了。
那为什么会主张心一尽性没办法修观？这我就不太懂。
没有人说主张一尽性不能修观，
是要
出定。他那个像那个刹那定的时候
啊，所以南传也有两个不同的系统。
对，就是说你刹那定的时候，
是
不
是？来麦克风传一下。
所以他其实他就把他修行也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不怕刹那，就是。
是
他那个就是说，像Vipassana的修法，他
是
修所谓的这个
名色，
他是修一个momentary的concentration。
是。
因为你看的东西是在刹那身边，
对，
所以说你就必须培养你所谓的刹那地，你要刹那进去看到所看清楚再出来，所以说那个刹那它是有很强的定才能够看到那个所。
是。
然后帕奥系统，它是说它是要修到四禅以上，然后出定修观。那事实上你真的在修观的当下的时候，你那个心的止还是非常的平静。像他你出四禅时候，他的心，你刚出来出四禅，你那个心还是很止。就是说你利用那个心的那个 quality 去看那个。
对，他为什么需要出定的理由是什么？在定有什么困难？
因为他们所修的是色界禅。色界禅呢，它是心一尽性，心跟境锁在一起，所以它没办法起观。它看到的是 always 概念，比如说它比如看到颜色，
是
看到光，它那个是概念，它看不到变化，因为你的心是跟锁缘是一直锁在一起，所以你看不到变化。
但它可以有别的心锁活动吗？
它那个
会心锁，
对，你在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定里面的时候，你心是跟镜子锁在一起，所以说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他们
了解，但是
他们到南传法师讲，他是那个刹那是 black out， 就是说你对你目前的周遭情况是不知道，因为你的六根那些全部锁住，所以说你必须要出定了以后，你才有办法审查你的这些五根。对，不 faculty， 就是说你那个巡视习惯的
信息，
是
照他们的修法是要出的定，
是，
然后才有办法去看到那些、
okay.
那些 faculty， 你才能够建议你刚才是在中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你帕萨的修法是不一样，
是
你帕萨的修法，它是开始培养，就是一直在训练你的，就是说当下的所缘的速率，
是。
然后就慢慢可以跟得上你心的变化的速度，而你一心一起来就可以马上抓到，就拼了嘴就看到。就他那个时候培养的，他们叫做比帕萨的加纳，就是说皮婆舍那特有的加纳。他就说他对加纳的定义就是说，我还是紧紧的跟住我的所缘，
是。
这叫他也称作一种，对他这种静心的那。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状况你很清楚，因为你也可以知道你这个当下的所缘，你也可以知道你的其他心所的状态，
所以要离开心尽性的一个状态。 OK， 那这个就是牵涉到学派经验的不同，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师弟论他还可以止观双运，
对，是可以的，
这是同时吗？
应该是
他只是同时。
对，对于他的来讲是成立，主张专业是成立。
那个是那所以就没有初定做官的位置，可以定中做官。
他就是当下就是一代帝，一代。
所以我想大家每一个。光是南传也有不同的的一种描述或是经验，总而言之啊，这个是北传或者是有一部分的修行者他的一个经验，是。
在瑜伽师地论哦，他很根本的东西，最重要就是出世间禅定，
是
跟世间禅定是很明确的区分的，
是。
所以他的 process 呢，就说你后来你会跟南传的套系统跟马哈希的系统，你会 realize 说，事实上瑜伽系是为什么到味道地定以后，它就可以修观嘛，
是
要试禅才能修观嘛，
对。
所以它整个目标是切向什么？从四念处开始就一直切进
处
世
间，
对，它对治要主要它抓的目标是烦恼，
是。
它不是在修定心，它因为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四念处 always 就是知道你身受心法的时候，你不水转的时候，
是
它一直在 moment 里面，
是
它就在正念正知当中呢，它不会跟烦恼去相应，
是，
所以它这个东西它一直在，我的意思说，
就是没有五欲五盖这样的状态，他的慧的一个活动，慧观他就可以有力量，就可以活动。
所以其实是不同的，跟世间禅定，因为一切事情很清楚，世间禅定的修法跟出世间禅定的修法是不同的路。
是。
但是不是说我们否定世间禅定，而只是说一切事情呢是以这样的为主。
是，好，谢谢大家的分享。总而言之啊，就是说在佛教的不同的修行的传承，它对于这一个止观的一个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是根据他们的经验，它是有传承的，但会有一些在文字上，可能在文字上的一种不同，那可能在所谓的定义。相同的语词内涵也会有所不同，那我们就是去了解，然后去了解，所以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这跟可能跟这种跟根性也有不同，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不同，我们会觉得很新奇，说哎呀，我又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这样的教导，我们是很欢喜的，而不会想说怎么跟自己的了解不一样，就是我们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就是原来在佛教界不同的这个修行的传承，它有不同的所谓的教学的一个方式，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是回到我们先前所说，你学这一个就跟这个老师好好学，那你学另外一个就跟另外一个老师好好学，就理解有不同，然后我们学习还是可以继续保持的，懂意思吗？
不要讲到这样。
没有，因为比如说你说这种真相，有时候它蛮复杂的。
大案题里面讲啊，这个要修。就是所谓到修慧的部分，就是要断欲恶不善法。
对。
欲恶不善法，恶当然是指的是调伏五盖。
是。
然后就断欲贪，调伏五盖，那这里面需要定的力量去加持。
是。
所以像刚这样说的话，要依靠定的力量去把五盖。
正念正知就在调伏。
正念正知，就是要把这个五盖给调伏下来以后，这个时候才比较有力，比较有力量。去做观察，去觉得，去看到
实相。没错，对，所以要有定这个，我想由定发挥这一件事，大家都没有人有异议了。只是说到底是所谓的在定中做官，还是出定做官？我想这个可以有不同的一种表述了。第一种，所以你所谓的出定， 跟在定它的差别，嗯，
界定也很重
要。那是如何呢？那你还是要有这种专注的一个品质嘛，哈。那它的出跟入，它的一个差异在哪里？
对，
那如果按照南传是欲界心嘛，是吗？出的就是欲界心，
嗯，
但它又有色界这一种稳定。
对。
那你说它是在定还是出定有差别吗？也就是说，你就是要有这样的心的这种稳定的一个力量来观察。那你说它是出还是入？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了。而你就是你要转观，观跟止它的一个心的一个活动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转。对，观就是要觉检则为性嘛，止就是安止，心以静性这样。所以就是心以静性，你可以再转成就有这样的一种稳定，那你再对于这样的一个你要观察的法再去做这一个检测，我想这个应该都可以，就是等持嘛，哈，定就是等持，等持，所以可以不要有纷扰，哈，可以了，哈。但是要有定为基础，不管是出还是入，这是确定的啦。没有这样的一种稳定的这种心的状态呢，他没办法有会能够发无漏慧。这个所以大家都同意了啊，与和无争啊。谢谢。
老师，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因为一个新的名相叫做。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名相，毕竟空。
啊，毕竟空。
毕竟空跟那个涅槃的关系是什么？
涅槃的关系。
毕竟空跟涅槃的关系。
好，那其实是这样子，因为涅槃或是空呢，在般若经涅槃，它有不同的同义语的啊，同义语啊 ，synonym， 它有解脱，有真如，有实际，也就是说，从这个净行果这三类的名词都有，就是涅槃的同义语，有这三个，可以如果把这些语词回到它比较早期的这个圣典来看的话呢，那它可能会分属于不同的一个。作用或是一个脉络或是主攻功能性，在般若经里面它用的都把这一些呢统一了，当作涅槃的同义语。那什么概念？比如说我们涅槃，一般阿含经的定义就是贪嗔痴止息，对不对？止息是不是有一种无累，没有束缚的一种自由？所以它也是解脱，对不对？是吗？哈，然后它也能够体悟到没有烦扰的这种寂静，或是空寂，有没有？空寂，它也，反正就是体悟真理啊，体证涅槃。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在描述同样一个修行者，他去体悟到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一个状态，那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描述的语词。那毕竟空就是你可以理解为这个涅槃的一个同义语了，也就是没有任何一种烦恼的这样的一种系缚。空寂，你没有心是一种好像处在一个空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种无累啊，空寂，空通常会配合的寂了 ，OK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它是一种体会，但是有时候在般若经它会描述诸法的一个体性，啊，那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我们对于一个法的认识，其实是透过体验来的，这个法给你什么样的一个体验，你就用什么样的一个你的一个经验或者所的所所 学过的这个语言，你把它表述出来。那这种所谓的极境，诸法一切毕竟空，它就是修行者在那个情境所经验到对于法的一个认识了，无二无别超越的，没办法用语言文字描述。最贴近的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一个一套的这个术语，哦，大概是这样，能够表达贴近就是这样，它就是涅槃的一个表述了，对，可以吗？正确吗？还有就是有点迷惑。
正确吗？
好，你要补充是吗？是，好，试着请问要不要麦克风出来一下？
那个师父有提到哈，那个大乘是遍观一切法哈。
是。
那我现在有个小小的一个，事实上是一个
疑惑，
疑惑跟疑问。
是。
因为在《阿含经》里面，无蕴的这个十一形象的观法
啊。
这个粗细远近大小，
是，
其实这个就不是 only，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怎么讲？就是说除了内观之外，它其实是从缘起的正见，从缘起的正见
来切入
的话，事实上，我个人感，个人就是 personal， 而且是一修正。从这个切入的话，扫后时，从五蕴就是身心下手的话，其实是可以 extended， 因为这个路，这个规则是不会再 limit 才对的，因为我是依据这个五蕴十一种形象的观法，不是只有说这个这个里面的这受受想行是名色而已来看。因为名色通常像，我们在南传的修观里面，你 focus 在内观，就是名色的这个过程嘛，但是从五蕴，就我们依阿含经的那个第几经，我像经号忘了，但是有十一形象的观法的时候，我的 realize， 它不是 only that it， 所以它一定是。也是遍观一切，
可以骗，可以通骗一切。
但这是原理，
对，
可以。
好，
说
了解问题。那这边就是关于这一个声闻有没有法空的问题啊？你都延伸的话。
对。
那这里这个大概就是，在大圣的这个教学里面。就文字的一个表述上面来说呢，唯识跟中观，或者说龙树月川这一个系统，他们是认为声闻是有法空的，它不会有法执的。也就是说五蕴都能够通达，那如果他只是没有去观而已，若去观其实还是一样都不会有法，只是说因为声闻，所做一半就不用再去，就是五蕴之外再去做这一些观察了。只是说他们没有广观，但是不代表没有法空，听得懂吗？
对。
这个是在按照导师他所理解到的龙树月称这个系统。他们的一个理解对声闻的这个空啊，是由他们也破我执也破法执了。OK， 好。但是唯识他的讲法就文字上就有所不同。那有所不同，我们的理解就是说他们的法执的定义已经不一样了。所谓的法执了，因为声闻有这一个所知证。你对一些佛的境界你还是不清楚的，你不了解佛的一个境界，佛的功能，很多事情声闻是还不是很清楚，就是所谓的所知障，但它不障碍生死，它有烦恼障，这边有学为师，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嘛，对不对？ 所以他的这一个所谓的声闻没有法，还有法执，或者说没有法空，他可能的可能是比较偏向于这一种所知障这个面向来说，也就是他对法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共相他清楚了，但是一切法的差别相他没有广观的话，他不是广学，他没有办法，没有遇过，他也不会知道的。就好像这一个没有学过煮菜开悟的人，他还是要去学，没学过还是不会的，懂意思吗？除非他过去生有学，他突然通了，但就是说他有一些障碍，但是他不障碍生死，菩萨他的这个所知障碍已经不会再流转生死了。
对，
但是他对一切法他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比如说佛的境界他就不知道佛的境界了。那这个如果以这个定义来定义所谓的法执的话，那他已经没有执着，但是他有不清楚，可以啦，对法还有不清楚。
那师傅，我学的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一个定义，稍微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恰当一点啊？我们这样不讲说那个障，是不是根本智跟后得智的一个 differentiation， 应该这样讲会不会比较好？因为后得智是需要去 experience。
后得智。
对。
这是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的跟我们还不清楚的，它可能是可以是一体两面，所以说你说要怎么样去区别声闻跟菩萨或者佛的话，其实有很多种区别的一个面向，那一个还有习气的问题啊，对不对？佛没有习气嘛，这个是大圣圣典所说，但是声闻它还有，菩萨也还有，这是从没有烦恼但是有习气的面向来说明不同哈，那方便的智慧也不同。那菩萨因为他广观，我说广观就是广学，对，那他的方便善巧会比一般的声闻着重在那个观无蕴，然后断烦恼。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所得到这个智慧，它会比较广，菩萨会比较广，那声闻就相对来说没办法那么广，因为这个牵涉到你有没有广学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资粮，所以分辨这个圣者位的这个菩萨跟声闻，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悲心也是。有没有？这其实声闻它有悲，但是菩萨有大悲之类的，明白啊？就是那种去分别的面向可以有很多种。那您刚刚讲那个，应该也是一种那种差别相的一个角度吧。
我就是说，以我自己的那个了解哈，
是。
然后也请师父指正了哈，就是说你真正的稍微体证这个法性啊，
是
的话，我觉得是一个 unlimited， 只是我是不是后期很多一种概念式的，就是说philosophical theoretical 里面的一个 analysis， 当然佛当然跟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像佛的十大弟子。其实是很真的讲起来他们是菩萨行的，
是
对不对？我们不能讲说他是声闻，我们都是声闻，因为我们都是听闻，
对
不对？
是
所以这样我是从佛陀的十大弟子来看这些圣者，他证悟真的是切入法去证圣位的人，他了解法性以后，他那个扩展
心，你说心的这一种
对
我可以理解，也赞同啊，但是呢，这里面可能你要需要分别啊，也就是说，这些 圣弟子或者大弟子，他在开悟之后，他当然是心量是不受局限的啊，就是说所谓的智慧了。但是他所能做的这一个，假设我们在事情上面来做一个的一个的一个比较的话，他就是这一生。但那菩萨他就是，你听得懂这个概念吗？
概念。
对，就是大家都一样广大无边，但是表现出来的这一个的，比如说对特质，比如说菩萨在开悟之后，又能够在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在利益众生，那声闻大概就。因为我生已尽，半恨已立的嘛，做接伴，对对，是吗？那出国也是七番生死的，也就是他的那个时间已经有一个局限了啊。那根据大智顿的一个说法，那菩萨是无量劫修功德，是吗？啊，所以他。我们当然没有要去比较这些圣弟子，这个其实也不是我们能够去评论的，只是说有时候在这个教学上，因为要鼓励大家修菩萨道，所以会有这一种比较上的一种教学内涵，但他应该没有所谓的轻视或者鄙视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因素了。反正就这个差别是存在的嘛，那菩萨能够成就一尊佛，佛是修菩萨行的，这个大家也都认同。那佛的功德，它是超越声闻，是这件事情也是大家都共许的。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并没有贬低声闻的一个。值得我们尊敬这一件事情，只是说，就是经在描述的时候，他一个心的那个想法，就是鼓励修菩萨行，那就是重点在这边。然后其他道理他怎么说啊？你若依《法华经》来讲，舍利弗，那么这些都要所谓的回小向大的嘛，那就是大家信跟不信的问题，这是。这牵涉到信仰的问题了。那《法华经》他是这么讲的，怎么知道他也以《法华经》也提出这样的一种可以转换跑道的啦，就是声闻的解脱道，他可以是回到这个菩萨的这个道路哦。那就是这个大智顿也说，这为佛才知了哦。我们现在只能依着这一个所谓的经论，或者能够理解的一个情况做一些说明跟解析。那真正就佛才知道了啊。
谢谢。
我这边应该还是 Howard， 他说，印心中的初祖大于祖师。哎，我怎么没听过？我知道有这一个东西，所以有些问题我也不晓得怎么回答，怎么办？这 Andrew 回答，这应该是 Power 发问，他发了好多问。我们时间到就要打断了。个人大胆觉得当时导师可能对密法判断错误啊。大禹祖师的导师师兄，应该是大有嘛啊。他有没有判断错误，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说他大胆的觉得我们胆子比较小。那到底有没有对密法判断错误？这是导师他从 乐正从阿含经看到佛法这个教学修行的方式，从早期，然后慢慢的这一个，比如他的内心，他对于佛法这个教典的一个流行的时间，他是有一个序列的啦，流行。那他发现很多东西是因为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的需要，方便施舍，但是这些方便进来之后，他自己本身也会演化，那演化到后面呢，就产生了一些所谓的这种不健康的一个影响。所以导师他为什么要提出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他没有提出新的修行方法，他只是把2500年流传的佛法再重新抉择，所以他提出一个纲要，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是传统，然后弘阐中期佛教是行解行恩解啊。所以他因为他自己书里面说他是大乘佛教的一个修信仰者跟修学者，所以他提出这一个，也就是大乘经所提到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它还包含声闻解脱道的修行方法，三圣同坐解脱床这样的一个，就是以龙树菩萨这样的一种，然后还是阿含的这样的一个修学，然后来作为这一个解跟醒的一个依据，然后呢摄取后期大圣佛教是确上者，那后期佛教就是唯识跟如来藏，它没有包含密教了，那这导致他的一个抉择，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啊。那导师他并不认为密教是非佛法，他认为他是佛教在印度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个形式，只是说他认为现在这个时代可以不需要再用这一套方法，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这一种所谓天化啦，还有这一个吸收这一种所谓的双修的啦，这些都已经不是一个适合现代的或是对现代的佛教发展有利的这一些内涵，所以他觉得摄取后期是确当者，那就可以让佛法能够健康的在这个世间能够不断的流传，然后正法就说他没有提出新的修行方法，他就是在把2500年流传这个佛法再做一些检测，然后以某一些这一些内容作为修行的一个核心跟指导，那就可以让佛法在这个世间能够健康的发展，利益那个众生啊，那所以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哎，还有没有其他问？该 Andrew 有问题啊？是吗？你是啊？你问过了，对不起。
可以再问一个。
对。
就是我们那个四道嘛，就是有虚罗盘，一直到阿罗汉。可是真正到了阿罗汉，才会断掉一切所有的烦恼。那我们要是讲开悟的话，它有没有分这个层次的？假如说他开悟的时候，等于算是属于虚陀洹道的时候，他还是有烦恼。就是说，当他发觉他还有烦恼 ，not necessary 表示他没有开悟，搞不好他只是没有到阿罗汉的开悟境界。
那你说先前那个故事？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开悟有没有分那个 level？整个定义法。
OK， 所谓的开悟，我们若用另外一个文字来描述，就是所谓的见真理了啊。 见真理，那他有没有不同的深刻体悟真理，有不同深彻的一个程度啊、哦？那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烦恼是一种障力嘛。出果断三结，他已经除去一部分的障壁，但是他还有一些烦恼障壁，所以他对于这一个完这个真理的一个体悟呢，就是阿罗汉跟出果，他还是有一些差别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以会有一些层次啦。那这个是从声闻的一个角度。那菩萨他应该也是有啊、哦，比如说你实地来讲，梅地，他所这一个应该在对这一个一切法或是真理的一个体悟呢，他又有就更清楚。若以为是语言，就是所知障越来越少了，所知什么一切法。对法的这一个了解，佛是一切智嘛，也就是能够通达一切法的智者啊。那菩萨还没有达到一切智，就是对一切法还有没办法通透的状况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对于这一种所谓的这一个开悟的体这个真理的一个体验呢、啊？有干扰跟没有干扰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啊，还有没有这一个所谓的所知障这样的一个层面来说呢，它应该还是有所不同的，基本上是可以这么说，个人的理解啊。
就是说他刚才那个说他还有烦恼，哎，不见得他对某些事情有，那你是就是他好像把他自己一定要达到最上的开悟才
算是，可能
他有不同层次，
可能他自己可能觉得他是阿罗汉，
对，
如果他觉得他是阿罗汉，后来他发现他自己不是，对，那是不是说他证的、他也没说他有出口，我也不知道，
他是说他开悟还是说他？
他说他证阿罗汉，
证阿罗汉了。
他还封了好些人是三国二国
一。对，所以要去看他的书了，但大概是这样。可以了。
可以。
好。还有一分钟。Right。
所以就在有部里面说了，就说从发心到成佛是萨达阿僧祇，那当然有些经典是说是无量劫，比如说像那个。
大智
通
顺
有对的解释说，那是一种说法，那无量劫也是一种说法。
是。
那在这样无量劫的出处是哪些经典？还是说，三大神劫基本上只是一种概念？
出处是吗？南传的菩萨道好像数字不太一样，是十字嘛？
四大阿僧祇劫加上十个小劫，
是吗？
对，
那有不是三大阿僧祇劫修波罗蜜百劫修相，然后在菩提树下36悉断劫证真，也就是他在成佛之前，菩萨这个阶段都没有断任何的烦恼，所以声闻的菩萨的一个修行过程，菩萨都是凡夫，都没有断烦恼。但是大圣的菩萨就不一样了，比如说这一个华严初地就断一部分，那每地都有不同的烦恼。那如果般若经的实地呢，他是到七地顿断一切烦恼，所以他之前七地之前也都没有断烦恼。也就是有所谓的流惑润生，那七地因为悲智等功德均衡，所以他断了烦恼之后，可以有法性生身这样的一个利他的一个身呐、啊、哈，大概是这样子，我应该看你不应该看，所以其他。 你说无量劫目前我们所掌握到就是大智度论的一个里面有谈到这一件事情，那至于菩萨要修多久，好像在不同的部分还有七阿僧祇劫，对不对？那个是转述的啊，是不然在哪一本书啊？哦，在这个《摄大圣论释》里面有提到这一个说法的啊。
那释迦牟尼佛自己有说吗？自己在经典里
他自己有没有说？
时间不重要，我只是很好奇。
在《阿含经》他没有说，因为《阿含经》不教成佛的这一些，主要是教阿罗汉怎么样修解脱道，因为当时的这一根性是这一类的根性，所以他必须要契机。若以目前所谓的尼科耶或者阿含这样的一个圣典来看，好像没有特别提到，就个人所了解的，大概是这样，这样满意吗？这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这次就到这边的了哈、哦。好了，大家都同意了啊、哦，这线上也都没问题了啊、哦。好，那最后我们回向，最后回向。那在回向之前，跟大家感谢一下啊、哦，感谢我们的护理学会邀请我们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佛法，然后也很开心看到大家那么精进，
健在，
对，都健在，那个十多年了。那我们来这边分享佛法，也从大家身上感受到这种佛法，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用讲的，大家用表现的，好，那彼此一个增上，我们内心感到非常欢喜发喜，那也跟非常的感谢啊、这个众缘和合，这边有很多工作人员很辛苦，我们这一次的主办是 Sabrina， 然后之前联系是文宇、还有这个会长也中间也就是穿针引线啊，那我们都觉得很感动，所以只要一封信呢，我们绝对没有说不的这样的一个胆子，或者有说不这样的一个动力，因为来这边我们也学习到很多，从大家的这一种那个表现上面，我们讲实话不是在夸大家，就是可能大家自己不觉得，或者可能刹那的一种好的表现，我们都能够去察觉到，去学习，那非常感谢这一次的一个因缘，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次的演讲当中呢，得到一些启发，得到佛法的力量，好，然后呢，能够这个随分随力的呢，不管我们修什么道，很多道理可以利他的，好，那菩萨道更是以利他为主，好，都能够随分随力去利他。让这个世间能够越来越美好，我相信不管修什么道都希望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世间越来越美好。好，那最后我们回向大清菩萨，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
谢谢法师，不能免俗，您请坐。我听那个灯不会去。每一次的暑假到都是我们充满期待的时刻。
但是你身体好像每次暑假
都出状况。
对，是我们的关系。
没有压力，您放心，对，很高兴。
要放松。
好，那就是每一次暑假都让我们充满了期待，因为我们知道福音的法师都会端上 好的法的盛宴给我们。那到了离别的时刻呢，我跟您说我们没有忧伤，
是，
因为我知道明年你会端来更可口更美味的法宴给我们，
有不同的菜式，
对对对，但同样是佛法的内容，
美味要平等，
是对，
如果会更的话表示大家心灵的这个提升，所以就又品尝到更为细，
没错，
就我们端出来都是一样的，
是，对，法悦为食，
是是。
那要跟您报告，学习佛法这么多年呢，我要跟您说学佛真好，我相信你有同感。
有有有。
因为这个。
这不是被逼的啦，我相信你也有同感。真的是这样，
真的很好，
要不然我们不会
出家，
一直就是投入这样的一种修行的生活。
对，真好，你跟我一问一答。
是。
学习佛法真好，为什么呢？要跟各位说哈，学习佛法以后，不表示我们的生命都是一帆风顺，但是呢，因为也不表示说有佛菩萨做我们的保镖。
是。
但是呢，因为有像常持法师您这样的佛陀的善弟子，把佛陀的教法开演出来，因为有佛法做我的生命的保镖，所以我这一生走下来，虽然有很多的坎坷，很多的挫折磨难，可是因为心里头没有事，所以呢，外在有多少的事对我来讲都已经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这就是学习佛法更好。我讲这些话不是要大家对我个人生命中的一种赞的赞扬，我只是要让大家相信学佛真好。你们来这里这么多年，我相信你们有同样的体会。那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不是您说的德高望重，是年高体重。到这个年高体重的年纪呢，学习佛法对我们来讲是更加的迫切。
是 是, 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日子实在是好快，一天一天就很快就过去了。
是 是, 是。
对，每一年期待法师您的光临，不知道哪一年班上的那个座位上可能就空了一个位置。
没有关系啊，还会有下一生。如果没有证阿罗汉的话，所以不要感伤，因为这个就是一起一起生命，就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握每一次闻法的机会。所以菩提学会每一个人都有同样这样的心情，那我仅代表菩提学会把我们真诚的供养献上给您。这里有一个是我们菩提学会的供养，然后这是菩提学会其他同学全部的供养。
好，感谢大家。
请您保重身体。
是是。
我仅代表学会给你顶礼。
好。
愿你身体健康。
上路上。
谢谢法师。也谢谢大家。刚刚法师讲的就是我要讲的话。谢谢我们会长全力的支持。谢谢我们这次的 leader Sabrina。很勇敢的跳下来，因为我们本来是李文荣，
是因为他身体有点重，
是。Sabrina 身体其实并不是太好，可是他就很勇敢的承担，因为学习佛法让我们有了那种勇猛无畏的信心跟坚定的力量，他有这样的堪忍能力，我真的很感谢他。
是。
然后我们所有的义工先生都出来了，对，所以
他叫雨雪。
不，他是。
Jennifer， 对不起。
他的先生也是为。
哦，有昨天有前天有遇到。
然后 Ryan 也是本来这次他也
很忙，
对，他也既然是这样，他还是要担当很多的责任。
是有帮我倒好多次茶水，内心都感受到满满的温馨。
即使没有担任义工，就像我上次说的一样，你们都是我最感谢的人。
是是，还有这一个不知道哪一位帮忙调整这一个 project，
对，哦 Susan，
还有这一个把这一些麦克风移来这边，
对对
对，
对，即使我要跟你们说，如果 有人说他听不懂的，不要灰心。你们到这里来啊、哦。
神主煮饭给我们吃。
对，谢谢他，真的谢谢。从很远的地方来，为你，对。即使是听不懂，你来这边，慢慢的，你是庄严道场，你的身心得具满了功。
笑话至少听得懂，我这个都跟佛法有关。
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
感谢。
这个共好的约定已经圆满结束。Beautiful ending。
那是不是要合影是吗？刚刚这个。
要一个合照吗？
拍影
照，
要拍
影
照。
啊，是。你还要讲几句话？
到那边有那个上面，我们再写。
对对对，是。好。
谢谢
法师，
谢谢，
谢谢。